大家好，我是启斌老师。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年轻人风靡的日本 City Pop 音乐大将在90初期与华语流行歌曲的两次邂逅》，这是蔡琴与娃娃金志娟的两张专辑啊，那就分别是《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跟《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应该是《大雨》这张专辑啊。那这篇文章其实应该算是原来这些曲子的幕后乐手是他们哈，谈谈90年代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出国录音风的续集啊，或者是可以说是介绍这个日本 Triforce 乐团跟台湾流行音乐交集的下篇啊。那我就把上篇搬过来啊，就是跟大家复习一下。那我提到这个蔡琴呢，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的时候呢，我有讲到说差点忘记讲到他的，因为当年在1992年的时候呢，日系的玻璃佳音为了争取蔡琴进入旗下，撒下重金邀请日本的偷陀乐团，这是根据他们的文案，因为在美国有一个偷陀乐团，那他们都是录音室的乐手，那其实这个团体就是 Triforce， 那等一下会介绍 Triforce， 来他们来到这个台湾，然后来帮蔡琴制作编曲，那编曲后的演奏在日本跟台湾呢两地分头完成了，他们所有的乐团成员还跑到台湾的录音了，听说当时那间录音室呢差点装不下去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立丰录音室，然后还有另外一间是达彩录音室，不过立丰录音室已经不在了，就跟嘉禾录音室也不在，立丰录音室是原来在重庆南路上面，在那个邮政总局的旁边228国家档案纪念馆的后面，所以我们都很熟当时的这些录音室。那专辑里头有一些是 Rock R&B 跟 Bossa Nova 的曲风也不错，其实就是王志平，也就是王若琳的爸爸制作的，不过风头呢都被这些编曲演奏的日本 Triforce 抢走了。当年真的是惊呆了，一听就知道这根本就不是台湾乐手合奏的。那我推荐三首，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眼睛，那迟来的人，然后雨中城市，其中第一首就是同样128 Feel 的编曲，就是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但是同样是128，他就跟你这样看，他就跟我不追我不追我不追，或是跟浪人情歌有没有，我会擦去这样，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那可是他就少了这种所谓的台语歌这种所谓的俗味，就怂了那种味道，听起来就是日本人的这个感觉啊。那第二首呢是迟来的人呢，是 swing funk 的编曲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就是很难得的，就是在当年的国语流行歌曲当中非常少听到，极为稀有。而且 Triforce 的领导人物就是日本吉他手松原正树啊 ，Masaki Matsubara。加上他的太太啊，也就是键盘手南部昌江啊 ，Masai Nambu 啊等人哈、啊，他等于就是80-90年代的 J-pop 的录音室唱片制作与乐手主力部队之一。那鼓手是石川雅春哈、啊，就是 Masaharu Ishikawa。那贝斯手其实主要是伊藤广圭哈、啊，就是 Koki Ito。那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好像 live 的时候会有青木智人，那青木智人就是 Tomohito Aoki， 就青木智人，然后这个伊藤广圭其实是山下达郎固定的合作伙伴，那后者像青木智人是角松敏生固定的合作伙伴，那他们都很喜欢长号 Saxophone 的即兴跟管乐编曲，那长号手应该就是 Satoshi Sano， 就是佐野聪，那 Saxophone 手是春明正治，Soji Haruna， 然后要练习一下，这个有时候会念错。其实那种编曲的声响，就是大家现在所认知的日本涩谷系的风格，就是Shibuya Gay的这种风格。就是你如果听个 Blue Swing 啊，或者你听那个 Paris Match， 它其实都是这种管乐，然后加上那种Funk 或者是比较 R&B， 可是在当时的台湾呢就会说这个是所谓爵士曲风，只要听到 Saxophone 就是爵士曲风，好，就是只要听到 Sax 啊就说是都会曲风 Urban 的，好，然后 这个城市的哈，那不然就是所谓的 metropolitan 大都会的，不然就是爵士，大家就会直接这样子讲。这样，其实正确来讲，它其实是 swing funk， 然后它也是比较早的这个所谓的 city pop。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city pop 这个字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存在的哈，没有这个字哈。然后这个字是在21世纪才被，就是外国人他重新在叫说那个以前的名字叫做。这个那些风格那个年代的歌就通常叫做 City Pop 这样。那涉谷系倒是比较常见，因为它是90年的时候他们日本会直接说这个叫做涉谷系这样。那第三首这个雨中城市呢是偏向 Bossa Nova 风格，不过后面就转为那种 AOR 成人都会风的编曲味道了，好，大家可以听听看。因为其实像 AOR 就是 Adult Oriented Rock 或者叫做 Album Oriented Radio， 就是说那个就是所谓的成人抒情榜，就是电台可以播放的这个专辑，然后因为他们就会直接以这个专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来设计，然后让这个电台可以完整的播放他们的曲子，所以那就变成所谓的 AOR， 所以它就比较不是像是那个 live band 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当然，他们幕后演奏的这些乐手都是 live band 啊。所以像我这段蔡琴的这个是2024年的新增的内容，那原文是写在2016年、啊、因为2023下半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在这个爵士原力讲堂讲了 Japanese City Pop 的主题，那谈到 J-Pop 的唱片工业是如何的发达、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新写的、啊、基本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啊、就是松原正树南部昌江 Triforce 版本的蔡琴、啊、整个音乐上的造型跟气质就是90年代 J-POP、啊、对乐手来说最过瘾的就是听间奏跟背后的乐手即兴与合作默契、啊、但没办法，台湾在那个年代、啊、其实到今日更惨、啊、其实那个时候的聆听美学是没有办法接受乐手的风头强过歌手的，以及讨论音乐的完整性跟不同音乐风格的特色，更遑论那些精彩的管乐编曲在华语歌中也很稀有。而只要销售量不好，歌手下次就没有机会再做音乐上的挑战与尝试了，更何况这是日本的玻璃佳音唱片插旗台湾时所做的试水温作之一。原本想在台湾卖六本木啊、清景泽啊这样的 feel， 这样好像怎么建案这样，就是这、就是个盖一个房子在六本木、清景泽啊，享受在清景泽泡温泉的感觉，或者在六本木时尚的这种日本的东京风啊，像这样子。结果发现台湾还是比较习惯小桥流水、山水笔墨哈、啊，所以像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耳朵，如果已经习惯这种比较美式的音乐，或是这种所谓的黑人音乐的时候。R&B Soul 这样哈，那他就会讲说啊，原来蔡琴有做过 City Pop 这样的说法，其实可以理解哈，但是这不就表示就是说音乐鉴赏跟实作教育的重要性吗？1992年时候的蔡琴加上 Triforce 就是超越时代，但超越的只是台湾的流行音乐时代，而不是日本的。你从整张专辑已经绝版了，你只能在网络上靠少数怀旧老歌爱好者跟音响发烧友的分享，就知道这些东西早已埋没在荒烟蔓草中。那之前几个礼拜呢，南华早报，就是香港的南华早报的英文版的文章了，就是 David Fraser 他访问我的时候，就是在呼应这样子的脉络，因为我们是从高凌风切进来，他对于这种 groove 音乐很有兴趣，他就觉得说好像台湾曾经有一个失落的 disco 年代，然后我就用我的，因为他是看到我的文章嘛，然后他就特别来访问我，然后还有另外一位英国的摄影，然后他也来拍照这样哈，所以他们就提到很多，哎，好像在华文世界大家不太讨论这些比较 groove 的音乐啊。那你可以对比听听看，其实距离1992年前的1983年松原正树自己录制的 Painted Woman 啊里头的这个 City Crush。啊，也是玻璃佳音，就是 Pony Canyon， 就是玻璃佳音唱片出版的哈。玻璃佳音大概是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之一啊哈。然后结果这张唱片、这张专辑变成现在年轻人追寻 Japanese City Pop 的名盘之一啊。我们在爵士原力讲堂当中有介绍，而且听说这张 Painted Woman 的黑胶在外国的这种 eBay 啦这种市场上面的二手的市场，它就已经都是很高的价钱。那我再推荐一下，就是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的这个蔡琴的这个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是 《迷宫物语》跟《靠近我如果你懂》这两首哈。那因为 Podcast 的关系，我就不把它直接播出来，我希望大家能够直接到网站上面去读这个网页版，就可以按下去就可以听到这些音乐。那这两首呢，是很明显的松原正树意志之贯彻啊。严格说起来，蔡琴的唱腔是温柔的啊，典型华人歌手婉约悠扬。但他这样唱也的确比较会被更多当时的大众接受。换言之，你在当时的主流标准中是不会在意歌手 groove 不 groove 的哈，就听着这个日本乐手很努力的在撑着嘟嘟咚叽个哒叽个叮叽个哒叽个叽个叮哒叽个叮叮哒不啦个叮哒叽个叮叮哒，就是很认真的在 groove 那样哈。那30年前呢，我也是本地流行音乐圈的边缘人跟小小乐手啦，跟编曲哈。那蔡琴这张专辑中几首歌的作者有一位叫张汉群啊。那他的作品呢，我都有印象啊，因为像陈升的这个《子夜二十》，我猜想你现在做什么，好像还是很多人在翻唱这首歌，《子夜二十》，你做什么？那但是那个年代，因为进进出出这个行业的人太多哈，有些人会转做影视配乐啦，有些人会前往对岸发展呐，有些人会移民呐，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转行的更多哈。那听友们呢，可以上网去找找这个张汉群，后来好像有出一些演奏曲啊，或者是配乐作品。但是在这个变动快速的台湾也是冷门领域哦。像我之前听90年代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团体叫尤克里林，可能有的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可是其实如果我讲林志炫，你大概就知道。可是跟林志炫搭档的那个李记啊，他们其实是明星工专的隔壁班的同学，这样哈。那李记后来就是转行了哈，就是转行就不再做音乐，他就去做他的这个原来熟悉的这种资工的这个领域哦。那回过来讲，其实像有些网友问说，作曲跟编曲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编曲就是把原来的一首曲子，比如像李宗盛的一首曲子，那可能原来都是用吉他弹的，然后他唱出来，甚至有加上歌词，或者像郑华娟，有没有？最近大家听到郑华娟，为什么？因为也是很难过的消息，就是郑华娟已经过世哈，所以大家说哦，原来这些80、90年代的这些歌都是他写的这样。那他们在写的时候都是用吉他或者是钢琴，然后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demo。那编曲是什么呢？编曲就像化妆师一样，你就要把这个曲子呢，把它打造成这个你现在在耳朵当中听到的这个样子啊、哦。它会有一些铺排，然后有一些层次，它会有一些酝酿，它会有一些发展的。所以说，编曲的功劳很大哈，但是工作量也很大，也很辛苦哦。我认识很多编曲前辈啊，到后来都是不愿再受到客户要求，那慢慢脱离流行歌曲的编曲，而转向其他相关但自由度较高的音乐工作。那话说回来呢，作曲人的养分来源也跟他喜欢的音乐有关哦。也许像这个刚刚前面提到，像张汉群，好像我记得还有像比如说像钱幽兰，或者像之前有提过像黄韵玲，或者像另外一位叫做吴大卫，不是那个什么卫视中文台的 DJ 吴大伟哦，是一个叫吴大伟，就真的是大伟的那个大伟，吴大伟。很多这个你所知道什么伊能静啊，什么知名的那些歌手的歌曲啊，什么叶欢啊，什么苏芮啊，都是他制作的这样哈。那还有像是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做像在这个等一下会介绍的这个歌里面，还有一个叫陈冠茜，那听说他现在也是有点处于那种半退隐的那种状态的哈。那所以我说，也许他们就是当年都是比较习惯听这种所谓 AOR， 像我有听过一首像黄大炜的歌叫《拒绝疏离逃脱》，那也非常的美式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你现在听起来就是 City Pop， 可是黄大炜跟日本的 City Pop 有任何关系吗？没有，他其实就是美式的，他把美国的那一个东西带回来。那因为后来比较晚把美国的东西带回来，就是像王力宏跟陶喆。这两位一个西岸的一个东岸的这样，所以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是这样。那让我们再将焦点呢拉回 Triforce， 其实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跟台湾流行音乐有交集。在蔡琴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的前一年呢，1991年，同样是滚石唱片系统的李宗盛主导之下呢，原名金志娟的秋秋合唱团娃娃用原来唱摇滚乐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好就在今夜的这个嗓音呢 啊，什么时候就在今夜我要悄悄地去等等，就这个大概只有五六年级的人听得懂我在唱什么这样。好，那他当时原来是唱摇滚很沙哑的这种声音，那他试图要转型成熟且受情伤的这种现代女性的形象。你看像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为你我花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跟你相见，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你看这个听起来，这个李宗盛的歌词有没有很有渲染力哈、啊？那因为李宗盛很擅长为女歌手转型哦，我就常常讲说，像 AOR， 刚刚前面提到这种 AOR 成人抒情榜、成人抒情音乐啊，跟80年的这种 City Pop 啊，其实在台湾的呈现面貌就比较跟日本不一样。仍然是比较温柔婉约啊，诉苦啊，或者是宿命啊，所以其实有点像华人女性跟日本女性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啊，就虽然都是亚洲，就跟你说亚洲，可能说像其实泰国的女性跟这个台湾的女性，或是中国大陆的女性，或者是香港的女性，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印尼的、日本的、韩国的，然后甚至你说到阿拉伯世界都还是亚洲啊，其实他们每个女性的角色都不一样啊，那。终究就是在台湾就比较不走这种所谓的节奏蓝调或者是灵魂路线、啊、所以虽然李宗盛的歌词都是又密又急，他的歌词都这样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嘚个，好像在念口白的感觉，但是主要都还是以抒情慢歌为主哦。那因为玻璃嘉音来台湾是跟滚石唱片有合资的概念、啊、所以应该很多前期的合作在高层之间呢已经先开始。那李宗盛呢跟当时滚石的制作助理暨录音师周世辉啊，他就拷贝了潘越云到美国洛杉矶录音编曲演奏的路线啊，就是那个什么旧爱新欢，什么电影将要散场，灯光慢慢变亮，我的心在记忆中徜徉啊，或是说来荒唐这样。然后这个里面也有郑华娟的歌啊，什么谢谢你曾经爱我，你的付出我曾不明了，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样这个都是当时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很耳熟能详的，而且说实在也很有特色的这个。中文歌曲就是国语流行歌曲。那刚刚提到像李宗盛跟周世辉他们就 copy 这个潘越云到美国洛杉矶录音编曲演奏的路线呢，他就将金志娟的这四首歌拉到日本东京去做。那这四首就是当时录音带的 A 面前三首，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想逃、大雨，跟 B 面第二首的 Go Go 杰西。那专辑的其他首就是其他制作人，然后有我记得有好像是罗红武嘛，然后郑华娟、啊、好像还有黄韵玲，我不知道有没有，可是黄韵玲做了很多和声的这个编写、啊、那么这个前三首的知名度，我像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像大雨、啊、就是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前后十岁，就是往上往下就是加减十，所以你大概就听过这些歌哈，听过这些歌哈，那就不需要我再多介绍。那 Triforce 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松原正树呢，跟这个南部昌江啊、伊藤广圭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在其中的编曲跟演奏可谓是中规中矩哦，但做工细腻啊。他有一句业界的行话来说，就是都当作主打歌来编呐、啊。而在这个大雨的这个间奏当中呢，钢琴手岛健、啊、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叮，他就用那个爵士钢琴中常见的这种 block chord 技法来演奏、啊、有一种这个画面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 MV 还不是那么盛行的状况下，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有拍 MV 了、啊、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漂洋过海来看你的这个 MV 也是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彭文纯老师呢，他的导演的这个作品、啊，那我不知道大雨是不是，可是你听这个大雨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 Black Core 的演奏有一种大雨深夜踏入爵士小酒吧的这种既视感、哦、那南部昌江在这个时期很爱用电子拨弦乐器的合成音色、哦、可以对照比较蔡琴跟金志娟的这两系列作品、啊、我都开玩笑说这叫喜多郎音色、哦，就很多古筝、扬琴、琵琶这种电子合成音色，加上五声音阶的和声与强化、哦、 形塑一种现代东方的感觉，你自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先生呢，松原正树呢，其实不幸于1996年过世了哈。那南部昌江呢，迄今仍在个人 YouTube 频道发表个人练习作业，你可以听他谈这个 After the Love Has Gone 啊，跟 What a Fool Believes 啊。你看，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当年对于这个黑人音乐是多么的喜爱啊。到他们年纪大了，就他们还是每天在弹的这些曲子啊，他们就发表这些个人练习作业啊。那像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听到说，像是这个南部昌江，他其实去年十月，2023年10月的时候，李宗盛到日本的武道馆开演唱会，他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就第一个就邀请南部昌江重逢聚首，两个人合演的这个《漂洋过海来看你》，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Chuck and Asuka， 就是那个恰克与飞鸟，然后就是那个飞鸟就出来跟他一起唱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哈，所以其实《让我欢喜让我忧》是日本歌。然后是恰克与飞鸟的歌，然后词是李宗盛写的，然后交给周华健来唱这样哈。那至于整张专辑呢，最摇滚的一首曲子叫 Go Go Jazzy 哈，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看我的这个照片呢，其实有录音带的这些这个封底封面啊，然后外面包装啊，还有里面的这些歌词的这些字样等等哈。那这个 Go Go Jazzy 呢，台湾的唱片企划跟文案呢，绝对是包装成摇滚女生莫忘初衷之类的哈。那这首曲子呢，被 Triforce 呢编曲成这个80年代摇滚 Starship 的那个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会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其实林慧萍的那个《等不到深夜》也是这样子的 style， 就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外国流行的一个什么 style， 然后日本就会去做一个这个 style， 台湾也会跟着去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脉络就对了。那所以他就很像 Go Go Jazzy， 就很像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这样。那是因为松原正树是一个吉他大师哈，大巨匠啊，所以他的剽悍的这种破音吉他的这种诅咒的音色呢，就出现这个在降六跟降七到一了。对对对喽，对对对喽，哇哇，他还会拉那个摇杆这样哈，然后故意让他有点就是 feedback 那种声音这样哈。然后这个那个藤原广圭啊，就是这个贝斯手呢，他就偷渡了几个小节的 Go Go Jazzy， 他就偷渡了几个小节的这个 slap 的 bass 啊。所以还是那一句老话哈，就是当年我们会说那些厉害的乐手自己出演奏曲的时候，就是 fusion 啊，也是融合乐啊。像你可能听到 Japanese fusion， 就是像 Cassiopeia。或者像是这个 T Square， 或者是像这个 Dimensions， 那这些乐团，或者像什么 Monsters， 是吧？像就是这些乐团，他们其实都是做自己做曲子，他们就是所谓的 Fusion。那他如果帮歌手编曲演奏，就是 Studio Musicians， 也就是所谓的录音室乐手，或者是演唱会的乐手。但是如果你光看光听那些日本跟美国的流行乐手们呢，基本功之扎实啊，音乐素养之完整哈、啊。尤其你光是从亚洲人的基础点来比较的话，真的是那个时候日本算是指亚洲之牛耳，他们真的就是在很前面，他们对于这种学习美国的音乐是完全没有在保留的，他不会说 OK 我们要什么扫除东亚病夫，我们要什么重建华人的什么什么，他们不会有这种想法，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把它学好就对了，这样。那我觉得好像两岸的四地哈，两岸四地的这个华人就一直留在这种刚好是一个尴尬的时期，所以我们反而就没有学了那么多 R&B and Soul Black Music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像我后来有花了很多的时间，刚好前几年我们都会到这个马来西亚啦、印尼啊、新加坡啦去，你会发现东南亚甚至像泰国也是，就他们的音乐人对于这些 R&B Soul 的一些音乐的接受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就他们都还是会唱这些什么 Shaka Khan 的音乐啦，然后或者像什么 Luther Vandross 的音乐啦，然后是很多很多80年代90年代的歌手或者是唱片制作人或者乐手，他们到比如像到印尼的这个雅加达的这个爪哇爵士音乐节里面都会有他们的演出、哦、那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这些歌曲都还有人在传唱着，而且都认为是 standard， 可在台湾就是啊，这老歌就怀旧的，要、啊、不然就是没听过，这是谁都没有听过，就如我刚刚讲的，就是郑华娟是谁，没有人知道的。你跟他说哦，这个就是张清芳的歌，然后郑怡的歌，然后这个尤克里林的歌，林志炫唱过的，然后什么什么啊，他原来这首歌是他写的、啊，所以你看以前大家就对于这个谁是幕后工作者这件事情就不是很有兴趣。可像日本的话，像他们在这些乐手，像山下达郎啊，或者是像角松敏生，他们其实在日本就是。当作是一个神社的那种概念，就是说他们都会有广播电台，他们会有这些电视节目，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YouTube 的频道，然后不断的在介绍他们这些丰功伟业，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所以不可讳言的是，两个地区哈，我们就比较台湾跟日本这两个地区的音乐人，他都是从学习模仿起家的，这些都不是学校里面有教的，或者是念音乐系就会的。一方面日本的音乐人学习的比较彻底，对洋乐的接受度比较高，他们日本就分成邦乐跟洋乐，邦乐就是日本本地的音乐，洋乐就是外来的，所以他们很好玩，他们 R&B 就叫 R&B， 他们的 Soul 就叫 Soul，然后他们的 jazz 就是 jazz， 然后他们的 blues 就是 blues， 他们不会说翻成蓝调爵士节奏蓝调灵魂，他就是 jazz， 然后 R&B， 然后Blues， 然后不然就是 Hip Hop， 他们就全部都念成英文的这样。他们连像我在日本教课的时候，我就直接可以讲英文的和弦名称，他们都可以接受 C minor 7 flat 5，你不用跟他说 C 小七降五和弦，你不需要这样讲。那当然二方面也是80 90年代以台湾为领头羊的国语流行音乐呢，除了原来比较华人能够接受这种抒情的曲风以外呢，其实整体说来，我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像是在做广告行销的概念、哦、其实像滚石啊、飞碟啊，其实他们当时都是这些大唱片公司，他们其实都是行销人才非常的强、哦、就是他们写一个文案，就好像是在广告一样，他们在卖一部车，然后再卖一栋房子这样，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其实。我们的独特的这种赏乐的这样的一个美学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就是很容易会被这些情境所感动啊，就真的比较像在做行销这样子、啊、那可是日本的这个部分它就会很多是音乐本体的东西，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就是非常的R&B 哈，这个是非常的 soul 哈，这个就非常的 Motown 啊，他会讲说，他会跟你讲音乐上的事情。那因为你在台湾讲音乐上的事情，或者华人圈讲音乐上的事情，这部分是一个空白，就大家不太了解，所以大家就久而久之就不讲。那如果你做的比较那种比较热情，甚至比较激烈的，或者比较所谓动感，或者人家做所谓的唱跳，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这个好像是比较新潮，比较热门一点那种感觉，可是就比较没有那种原来大家对于这种流行音乐想象要温柔要好听，然后要好，甚至像古典音乐赏乐的观念又加进来之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很优美那种感觉。那或许这个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一大特色吧。好，所以今天这篇 podcast 比较长，就主要是跟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蔡琴的《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跟娃娃金志娟的《大雨》这两张专辑啊。那你说老师你在教的是爵士乐，怎么会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要跟大家讲，是我很重视的就是乐手的程度，跟从乐手的身上跟乐手的合奏所散发出来那样子的一种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快乐，跟这种合作的这种默契，那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在我自己教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也会很着重这一点，就是说要把这些 live band music 的这样特色把它显现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说，日本乐手曾经在1991年跟1992年有正式的跟台湾的这两位音乐人系列的合作。那当然另外的文章就是像我有提到，像这个以后再跟大家慢慢来介绍，就是像你们如果知道像白安妮跟张国荣，他有兜风心情，或者是像杜德伟跟李明一， 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跟着风在风中穿梭啊。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摩托车的广告呢，就几乎都是日本歌啊，那么是特别请日本的制作人来做哈。那像当然最有名就是以后也会跟大家介绍到，就是之前已经有文章了，就是像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不完》这首歌，原来就是一首日本歌这样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了。我是齐斌老师，拜拜。